同样的网络热点，不同的评论视角，往事如风首次采用独特的女性视角，带给您不同的人生思考。欢迎您每周二晚准时收听由碧辉、丹丹、孙浩给您带来的《往事如风》。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又到了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往事如风》。在我们的 Zoom 里面啊，人齐了，我们这个八卦小分队，我是碧辉，
我是安娜。
大家好，我是默默。
大家好，我是小红帽。
大家好，我是娜娜。
好嘞，我们这里有安娜哈，好 Q 的安娜，有默默，有小红帽，还有娜娜啊，欢迎。这个很少见的，我们这段时间放假之后，因为都要出去玩啊什么的，今天非常的齐。为什么呢？我们其实这个话题已经准备了有一段时间了啊，就准备做成一个系列，但是因为人齐吧，就好像没有什么气氛，所以必须得等到今天晚上啊，终于齐了。那么这个话题怎么扯出来呢？刚才我们聊了一下，哎，要不就从那个吴谦开始吧。安娜说了个吴谦，然后我说吴谦是哪一个人呢？我说是不是于谦，就是讲相声那个。他说吴谦你都不知道啊，哪个谦？是牙签的签。好，就这么着啊。其实我一直都对那个吴谦没有感觉，他的长相，他的那个德性，因为虽然我没跟他相处过，但是他拍照的那种，就是自己做出来的那个 style， 那种表情，我一直都特别的不买呀、啊，
不是你的菜，
不是我的菜，对对对，
嗯，
你大家有没有自己的菜啊？不是自己的偶像，
对，我正好要说呢，你看吴谦显然不是咱们这小分队里边没有谁
对
那个。吴谦应该不是谁的菜吧？那今天咱们就聊聊自己喜欢的那盘菜。
自己喜欢
管他是那个那个嫩的小白菜，还是那种老叶子菜？
木木，你先说你的吧。
老菜帮，
我先。哎呦，这个
你说，你先把名字说一下，大家都说说名字。
对，我跟大家那个一个线索。他的外号，特别可爱的外号
叫什么？
橘猫。
橘
猫？
猫哪个橘？
大胖橘猫是吧？
对，胖橘
是吧？
对，
胖橘猫九字胖。
我不知道
这是另外那一
只猫这个外号
有吗？橘是
显得憨憨的，
菊花的橘还是哪个橘？我真
橘猫就是加菲猫嘛，加菲猫你们知道吧？
我知道加菲猫，
啊，
你为什么不说加菲猫呢？这个
没有，人家就叫橘猫。
哦，
对，人家就叫橘猫胖橘。
这么说就只有我不知道了。
那看来这个人不会很苗条哈。
不会很苗条，
不会很苗条啊？对，
那
咖啡猫
应该不是我确定。
会不会戴个眼镜儿？
不戴眼镜。
咖啡猫戴眼镜吗？啊，
中年男人，好吧，我都说了，这个嫩嫩的小白菜不是我的菜，我喜欢吃那种老叶子菜。
好吧，
哎呀，中年，你先给定一个中年呗，中年是多大岁数算中年呀？
中成什么样子？
40到50岁吧，40岁以上吧，我觉得咱们就是宽泛一点，40岁以上就叫中年，然后60岁以下，对，
张
嘉译吗？
不是，
我突然冒出来，
张嘉译，
我突然冒出来一个人，
叫杠杠雷。
有一个人，我记得他儿子的名字叫石头，他那个叫什么？郭涛吗？
对，郭涛，郭涛不是吧？
啊，
郭涛看起来像是那种就是撒屁狗的感觉。
对，我想我还，对他不是
选性男子。
我这么说吧，我觉得还有几个关键词。戏骨
现在
对，
现在是个人都叫戏骨了，现在
老戏骨，
老
年老戏骨。
胡军算不算老？胡军算老吧？
胡军太硬汉了。
胡军怎么会是娱乐圈第一大的无核？可能是一只橘猫。
他应该大，应该是狗熊那种的，是吧？
张嘉译不是，
我是说吧，我是说吧，不跟你们绕弯子了。
我
再说一个词吧。
我们猜不出来你是不是特没意特没意思。我都嘟住嘴了，特没意思。
哎，我再说一个，
再说一个啊，好。
四郎
啊，
四郎。
哦，我们知道了，陈建斌。
陈建斌，
陈建斌，大家都知道吧？
你为什么会喜欢他呀？你是爱他的内心吗？
你觉得他就是他的外，他除了内心还有什么值得爱呀、啊？
对呀、啊，我也是这样想的呀。他的那个
我比较喜欢，哎，我比较、嗯、哎，我不知道，正好咱们说到这儿了，你们有没有看过当时王思聪和吴谦当时一段对话？那个王思聪问那个问吴谦说：“你喜欢的女孩子都是什么样的呀？”然后两个人在那儿哼哼哈哈，那个嘻嘻哈哈了半天，不好说，最后来了一句。内在美，这个就是形容这个是他们俩，当然都是说胡话了，对不对？他们俩的审美是非常的一致的，都是一致的网红脸。但是我的话，我还是真的是，比较喜欢陈建斌的内在的。
嗯，这个有意思。
外在主要由他老婆负责就可以了。
对呀、啊，而且我确实我也很喜欢蒋勤勤，蒋勤勤她也是我们重庆妹子嘛，所以就是这种感情感觉又深了一步，因为他老婆长得漂亮，然后他呢就负责那个内涵那一块儿，所以我觉得我很喜欢这一对，这个 couple 我都很喜欢，这个组合我都很喜欢。
嗯，
你粉粉一
对，而且这对也没有绯闻啊，这个现在在这个什么好难啊。
哦，
对啊。对啊，我说你说像陈建斌这样子的，就是感觉他，我其实我之前关注他或者真正很喜欢他，有一年我不知道是2014年还是2015年，他那一年大丰收，在那个台湾金马奖拿了3个大奖，他拿了军中乐园、最佳男，
是一个勺子的时候对吧？
对，一个勺子，然后他又得了什么最佳什么导演，还有最佳新人导演还是什么，反正他那一届大丰收拿了3个大奖。然后其实之前我是看《乔家大院》，我非常喜欢看那部电视剧，我当时就一直追，是暴露年龄，大家谁看过举手？
我没看过，
我看过一点点，《
乔家大院》我应该至少看过3遍。
哦，是吗？
哦、是吗？
哎呦，那接下来我可以去追一下这
个
剧。
隔空握个手。
哎呦，对不起，其实那个陈建斌他的作品我一部都没看过。但是我有个同事，《
甄嬛传》呢？
没看过
吗？
没看过，
我可能没看过吧，《甄嬛传》。
我没看过，我不太喜欢看这些。
上新了
啊！什么《甄嬛传》，什么《延禧攻略》《芈月传》，还有什么《如什么》什么《如懿传》，我都没看过。我一看那些，我就觉得哎呀！当然，我不否定他有他的成功之处，但是这个不是我的喜好。我可能喜欢的那些有点跟大家不一样。
陈建斌他比较文艺男中年那种，其实我觉得就是爱他的，就你要说爱他的那个外在真是想不通，但是要爱他的内心就还是比较能想得明白了。
嗯，外在想不通，
他就永远有一股孩子气嘛那种。
嗯，
哎，你爱他跟你爱你老公有什么区别？因为他不是跟你老公的那种长相水平，我觉得也相差无几吧，对不对？爱他的外在就是
安娜。
哎，可是你别说，我觉得陈建斌他在年轻的时候，就是还没有发福，还没有呈现在胖橘的样子的时候，其实是还是可以的。就是说，他在瘦的时候，他其实那个骨相还是可以的，就是就是至少是中等以上吧 ，above average。他只不过当然现在是有点那啥了，垮了。但是他其实年轻的时候那个长相其实还是可以的。他年轻的时候那长相我是吃的，但是，就是他跟我老公不一样。
没有，
我觉得他真的其实特别浪漫，他其实内心里边是一个非常非常浪漫的一个人。
嗯，
你说他会给他老婆写诗，就这么多年，两个人结婚有十几年了吧？ 看，对，他们俩是拍《乔家大院》的时候传出的，那个两个人在那个时候就是一部戏因戏生情，然后那都十好几年了吧，应该，
嗯，
十好几年了，然后这么多年坚持给他老婆写诗，虽然说那些诗读起来都不咋样吧，但是我就觉得这种行为。嗯真的是
来来来来，
是 how often
诗啊？
他写诗的频率呢？每天一首吗？每个月还是每周？有吗？
每年他就写，他特别爱写，就特别爱创作。
哦，就突然间想起来就写了，
有灵感了就写。对，
哦，我第一次知道。然后来来来，有什么诗？
我给你念一下啊。
嗯，
狼心如铁绕指柔，三更不眠有玉人，黯然销魂未别离。千言万语讲情情，他这个水准吧就不怎么样，但是就是挺天真，他有一股天真气在，就是那种小孩子那种感觉。
嗯，
大
油
水
就不管怎么样，嗯，
很萌，蠢萌蠢萌的，然后就是有一股那种就是很可爱的劲儿，而且
虽然说这个写诗的水平不咋地吧，但是我就觉得，你看。不是有些那种男中年，就是说写诗啊，或者说穿那种唐装啊，然后玩手串啊，我觉得特别油腻，就真的是就觉得那个盘核桃那上面那些都是他自己的那种油，给浸润进去了，太油了。但是陈建斌，我觉得他就一点都不油，真的就一点都不油，
对对对对对，
他内心特别干净。
嗯嗯。就是说这首诗呢真的不怎么样，但是能够感觉到他对蒋勤勤的一往情深，
就超可爱，就超可爱，我也觉得他那个水准实在是，就是
然后他还敢写，
难得呀，
就难得啊，真的，
对呀，这个诗水平还不如我家那口写的呢。
哎呦呦呦呦，
哦，
娜娜逮到了，你们家那一口给你写了什么？
不，那我也不会背，不会背，就是、
不会背。来，
就是、
我给你时间，你 mute 了，然后去找，然后回来。
没有，在网上呢，网上就是前生日的时候有两年写，连续两年写过，然后呢，第二年呢，还是把第一年的添了个又字儿，就等于是这样一年。对，好像什么什么什么又见不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有一句什么什么身影，然后是又见什么什么身影，两年用了一首诗。昨天我还看到那个我儿子女儿借的，从图书馆借的一本书嘛，就是有什么1000个你不知道的事实，就说经调查75%以上的女性都喜欢接受男性写的情诗，但是只有10%的男生写过情诗。你说这是一个
中间这个巨大的缺口呀，这是商机啊，同志们。
那我排除在那70%以外，我应该是那30%。
所以听众朋友们，如果你们有男士在听，赶紧啊，动起手来，动起手来。
哎，我现在发现这个小视频，那不，这个叫视频号里面很多在卖书的啊，就是每天一句励志的话，就有一本这么一个书籍啊，就收集起来，然后怎么样？所以刚才你们说的那种情书呀，或者是哎呀什么油腻的、发糖的、什么狗粮啊那些，我知道现在也有很多这种书了，是吧？那就可以，那些肯定是大卖啊，
不那个不行。
其实我觉得那种那还不如陈建斌呢。说真的，陈建斌确实就他水平不好，但是他真的贵在有一股童心，然后就挺真诚的。就虽然长得是一个老帮菜的那个长相，但是他的那种举止啊，然后那个心态啊，还是属于那种少年人的那种心态。就是写的再烂，但是他愿意写，而且都是真诚的。你抄东西，我觉得抄诗送给女孩吧，这种就只适合。你就哄哄那种就是再小一点的小姑娘，就可能跟吴谦那个就是那个
吴谦的目标人群
那个目标人群有点重合，就只有那样子，反而还不如像你要说陈建斌老师这种，就是你真诚一点，写的差一点，就是一笑哪怕就是逗人开心呢，对吧？也会有很有意思。
哎，木木，其实除了写诗，你 你还在哪一方面被陈建斌吸引了？
我觉得他就是演的很棒啊，
演技，
我就觉得他演技真的很棒啊。他是一个演员，他的业务能力确实是过硬的呀。
嗯，
就是就好像说网上之前不是当时跟那个《甄嬛传》比，《甄嬛传》先推出的是那个《步步惊心》嘛，当然也是那个也是描述四郎的嘛。
嗯，
你说这两部他们老是就会把吴奇隆跟陈建斌放一块做对比嘛，就说、
嗯、
哎呦这个四郎啊怎么差距咋就这么大呢？
嗯，
什么？可是我就觉得你真的，你动动脑子想想看，那个皇帝真的是像吴奇隆那个样子吗？你也不是没见过那些皇帝的画像，有几个皇帝真的是长得那种，就是那种特别英俊啊，然后特别俊朗的那个面孔，其实皇帝都长得挺那个的，
嗯、
都是都没有长得特别好看的。
嗯，
而且皇帝他的状态是什么？就是皇帝他得发愁啊，就是你想看雍正这个人，他是有多爱工作，特别工作狂的一个人，而且他是经过了九子夺嫡这样子那个拿下的江山，然后江山又不稳，然后后宫又乱，他这个人得多愁呀。
嗯，
我要是他的话，我真的就觉得就是我就觉得我陈建斌那个额头上的那些褶子呀，脸上的褶子啊、
嗯、
就是他当皇帝之后真实的那个反应、
嗯、
就是那个表现、
哦、哎，我想补一下课，就是《步步惊心》，陈建斌在里面扮演了一个皇帝，
他没有
吴奇隆
啊，吴奇隆啊，
吴奇隆扮演的。
然后陈建斌扮了什么？
不是，《步步惊心》是也是描述那个正期间的那个
雍正、
啊、
，OK，
一个清宫戏、
啊、
里边的死亡呢是
由吴奇隆来扮演的，
死亡好像
是吗？
啊，
嗯。
就是说《步步惊心》里面吴奇隆扮演了雍正，然后把他的角色跟陈建斌扮演的雍正来比较是吗？
对对、
哦、我都没看过，你看看。
嗯，
嗯，这个
看来碧辉真的是特别特别不喜欢宫斗啊。
嗯，是的，
古装剧都不喜欢，
我觉得特别的造作，有时候很不真实。但是我也有嗯，就是那个长安十五二十四十五，长安
十五，
长安二十四时辰那个，我很喜欢那种。我现在看的那些可能有病吧，就看到那些情景就很容易出戏，就是他的场景呀、服装呀、头饰呀，那些妆容啊，我就经常挑剔人家的不合理，其实这个也不对的啊。所以我就越他们在那些文字上面，我通常是看文字再去看剧的。那文字上面就说了，哎呀怎么宫斗啊，怎么勾心斗角啊，我就觉得嗯，等我什么时候有闲我再看吧，这个有点无聊。其实这个我不对啊，这个不要向我学。那么再回来那个四郎，我得补课，就是说那个陈建斌在哪一部戏他演的是四郎？
甄嬛传。
哦，甄嬛传。哎你看看我又问回来了。所以就是难怪呢，我有个同事，他是台湾人，台湾过来的，然后他就说哎呀很无聊最近。我说听说甄嬛传很好看，他说我不看看不下去了。我说为什么？人家都说好看啊，虽然我不喜欢看。你知道他怎么说吗？他说那个皇帝样子太恶心了。我说是谁呀、啊、
你把他叫出来，我要跟他对线。
对，然后呢我下次再跟他说的时候呢，我就会说这个，你看看这个皇上能那么油头粉脸的吗？对不对？
嗯，
有哪几个是玉树临风的？
你让他去看看历史图片，真实的皇上都更丑。
对，哎呀这个，哎呦时间到了，我们得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再继续聊聊咱们木木的四郎。
您是您青少年子女生活中最大的影响者，他们需要您的帮助以度过现在的艰难时期。和您的孩子谈谈，帮助他们更好地了解自己的情绪，并以健康的方式应对新冠病毒 COVID-19 带来的压力和焦虑，例如去户外或者静坐冥想，并确保他们知道可以寻求帮助。在starttalkingnow.org 上可以找到更多帮助和资源。 本广告由华盛顿州卫生部赞助播出。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广告之后继续今晚的往事如风啊，刚才木木的四郎咱们就聊了一点儿，我是有点不太了解的，我不知道陈建斌他的成名作算是乔家大院吗？因为我认识他的时候他的样子都已经那么憨那么老了，就是有点上了年纪了，不是小鲜肉的时候了。
男人真的是，就是男人的花期，男演员的花期真的特别特别的长，他们就比女演员长得多。你看他年轻的时候他那个长相就是平庸的一朵花，但是等他年纪大了之后反而有一点味道出来了，然后会有更多的角色可以找上他。所以你看木木肯定也喜欢的是他后来的，就是已经变小菊的这种长相嘛，对吧？
我其实是从一而终，哎，我一开始就蛮喜欢他。乔家大院之前他还有一部戏，我不知道你们看过没有，叫《结婚十年》，他跟徐帆搭戏，
和徐帆也蒋雯丽，徐帆是吧？
是徐帆，跟徐帆搭戏。
哦，我听都没听过，真是对不起。
然后已经有，我那个时候还有点小，我印象不是很深，但我觉得他在里边他那种状态也是一个，就是从他最开始两个人刚刚恋爱啊，然后就是年轻人嘛，然后那个时候其实他性格还是蛮活泼的，然后到后面他们结婚生了小孩，然后慢慢慢慢的婚姻怎么样一步一步的走向，到后面两个人就这样子分开了。所以那个时候我觉得他演的年轻的时候的那个他在里边那个名字好像叫成长，所以我觉得跟他这个人物其实也挺贴切的，就是其实描述了一个成长的一个过程。他在里边就他那个形象我就蛮喜欢的。他在里边好像演的是一个，我有点记不清楚了，忘了他是一个记者还是一个摄影吧，反正好像是跟新闻，从事新闻工作的。所以那个时候我又特别喜欢，特别迷恋记者这一行，所以我就觉得因为我自己本身的这种喜欢，然后让我对他这个角色也产生了一些相关联的一些喜欢。然后从那之后呢，然后我又看了他那个乔家大院，乔家大院我真的非常非常喜欢，因为我看完了那个电视剧之后我又把小说买过来，小说我又看了好几遍，我觉得乔志庸这个角色实在是太有趣了，而且陈建斌在里边塑造的比小说里边的那个乔志庸还要有趣，让我非常惊喜。所以看了这个电视剧，然后我又看了书，我就觉得这个演员怎么那么有趣啊，他有很多很多奇思妙想在里边。而且当时其实那个时候我就有点喜欢看八卦了，但是里边不是传出来他和蒋勤勤，因为在戏里边他就是一个演员，但是他把就是他又要做什么编剧的活儿，又要干导演的活儿，他经常自己随便改词儿，就搞得蒋勤勤很讨厌他，就觉得就是跟他没法搭戏。然后但是恰恰是因为这样子的两个人产生的一些摩擦，然后反而促进了他们两个的姻缘，所以我就觉得，哎，这个不打不相识，还挺好玩的。两个人本来是一对冤家，后来两个人走在一块儿，所以我就当时抱着看八卦的这个心思，然后又关注了陈建斌，变得更关注他了嘛。然后接下来好像就是《甄嬛传》了。
哦，你不说我还没想起来。其实我还是很好奇。陈建斌年轻的时候没有发胖的时候那个样子怎么样？不，刚才那个安娜说了啊，其实我发现啊，有些人他们的现在觉得就是迷死人了，一大波粉丝的那些中年男演员，年轻的时候倒不见得那么好看，反而有点中年发福之后，这些骨头的空隙都撑满了，反而就是因为胖了撑满了。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靳东，发现吗？
还有张嘉译，他们都是这种，
哎，
就是
对对对对，
越老越有戏缘的那种。
对对对，还有好几个，好像黄渤，现在看上去顺很多了。他年轻的时候， 好像真不怎么样。然后一个孙红雷，发现吗？
孙红雷年轻过。哎呀，姜文啊，就是一出来就是中年男子，就是就打年轻时候就长着一张老脸的那种感觉。
哎、我的帅的时候感觉丑的都已经丑出天际了，我觉得现在哎看多了，黄渤觉得也没有那么丑了。他以前简直不敢看第二眼，太丑了。
对对，黄渤，你现在你咱们的那种期望不一样，对不对？咱们对他的那种。那个定义，或者说咱们脑海里边浮现的就是他，就不是靠他的颜，对不对？
嗯，
但是人家演技棒，对不对？人家那个会说话，对不对？
对，
情商高，对不对？
情商高，
唱歌唱得很好，他才艺也不错。
嗯，
黄渤不错，没什么黑点，还挺不错的。
哎呦，哎呦，这是谁？陈建斌吗？
你看到没有？我刚刚在网上找了找陈建斌年轻的时候的样子。
哎呦，
你看，其实他还可以吧？
还可以，嗯、哦，
是吧？
啊，对对对，挺利索的，挺利索的，
对，就很英气、
啊，
你知道吧？
对对对，
就很英气的一张脸。
确实，你看看那个沈腾吧，因为现在都是那种
沈腾年轻的时候那还是校草呢。
对对，轮廓还在。
他年轻时候真有，是长得还可以，但也不至于是校草吧？他是不是自己给自己贴的金呢？
我觉得那个帅的程度应该可以吧？那个什么，
应该可以的，
他真的挺帅的。
对对对，
好吧，
对，
嗯，
对，我知道安娜，因为我之前以前啊，我就经常听安娜说，哎，王一博怎么样，很值得去看，你看他的街舞啊什么的。其实我很八卦，安娜，你是什么原因？
对，我就是跟你们不一样，我就是没有脸，我就是进行不到下一步。大家不是说的吗？始于颜值，近于才华，然后什么合于性格，久于善良，忠于人品，就是这一二三四五，大概有五个步骤。但是如果没有颜值，我就不会开始。然后像你们可能都会跳过颜值，从才华开始。我不行，我一定要看脸。
我也看脸，来，我跟你是一样的，我是看脸的。要看才华，我找我老公就行了。我看什么？看他们干嘛？
哎，小红帽，你也是你？
我也是看脸的。
不是，那你们跟老公结婚，我现在
是先看脸的。我老公，
你们两个颜狗，
老公也很帅的呀。嗯，就是因为他帅过，所以说才会结婚，要不然呢？
要不然，
我老公认识的时候也是在。当时能见到的人里也算长得可以的。
对，
小红帽，其实我一直都有一个疑问啊，因为我对就我认识的女博士也不多，通常都是在那些媒体上面就描述啊，女博士长得很善良。
对，我认识的女博士还蛮多的。
当然你们那是一堆人嘛。然后他说长得很善良，然后你看看就后面那个意思，然后就说哎呀，女博士她都到那个这种高等的教育背景里面，她们很难找到另一半，或者说被嫌弃呀干嘛一大堆，她自己眼高就眼光很高啊。但是我觉得你没有一丝的这种条件，比如说长得非常好啊，身材也好，然后年轻，然后呢就是很年轻也结婚了，就适龄结婚了。有的人说就三十到头了还没找到就被人家嫌弃呀、啊、就是那个女博士那个不值钱呀，就把那些条件啊什么就很多理由就抛出来。但我觉得哎，咱小红帽好像就这种硬件啊，就长相身材一放出去，谁说是女博士？我不觉得是女博士。
那我觉得这个是真的，就是属于那个
学历歧视是吧？我们被歧视了。
我觉得刻板印象，真的是刻板印象，
是吧？
刻板。
你看看那个，哎，你们校友。
不过，小红帽，我觉得在女博士的队伍里，奇奇怪怪的人的确也蛮多的，
是吧？
但实际上，你要把它整个放到社会上看，哎，奇奇怪怪的人也都是到处都是嘛，
对
吧？所以
我就说了，我。就说那个就像你们校友、哦、我觉得那李雪琴，我觉得她才是你们的校友。你这个容貌就放在说哎北大的，我觉得 有那么好看的吗？你能看得上？
没有用的，我们是北大，不是北影，不是考那个，不是考演员的，所以都是高考看分，人家又不看照片，所以长什么样的人都有。
不，我一般就是李雪琴那句话，她说：“但凡我长得好看一点，我都上不了北大。”就这句话，我觉得是非常精准的描述。好了，哎，给这个话扯得太远了啊。好，安娜，你跟小红帽都是，那个谁，粉王一博吗？
颜狗，
颜狗，
我是王一博和他哥的粉。
他哥是谁？
还有哥。
啊，
你们知道吗？
肖战吗？
对呀、
啊，
肖战。
哦，
我因为听那个小红帽，
他俩是他男朋友吗？
哎呀，小红帽激烈激，
我觉得无所谓吧。对于这个真正的这些我们这些妈粉来说，只要是这俩是这个和谐的关系就好，管他是哥俩
妈粉，我跟你不一样，
无所谓，
是女友粉。
你们知道吗？
这是妈粉的观点嘛？
哎呦，
就是他只要开心就好了，他喜欢谁跟我没关系。
我想跟你们说一下，就是在小红帽跟我强烈推荐下，我就看了《陈情令》。然后之前安娜也反复说过，哎呀，这《陈情令》啊怎么样？然后我真的是看不下去，我一边看还好，这个颜值还在，肖战啊，还有那个好几个啊，其实。我这种剧情这种演技我真的是如果不是小红帽一个北大的女博士给我推荐，不是安娜，一个资深的娱乐圈边缘人啊，就曾经就是进入娱乐圈的人，我真的不会把它看完，我居然看完了。所以你说他的歌
我
就想到是肖战，
因为我是从书粉去的。
我也是
啊，
就是书对于一个书粉能接受的电视剧，这个事情本身就已经很难了。
嗯，
因为每个人看完书以后，你就会对里面的情节、对里面的人物的样子有自己的想象。
嗯，
你想象中的这个人应该是什么样子的？什么叫做威风凛凛？什么叫做从天而降或者干嘛？
嗯，
然后到这个演员去演出来，然后他是不是我不可能跟原著是完全一样，但是大概跟你们多数的书粉的那个心目中的方向符合的话，那他肯定就会受人喜欢嘛。所以陈情令当时书粉喜欢是这个原因。
我知道，我跟你们差距在哪。
肖战那个角色选的好，肖战那个角色选的很好。
嗯，
就是那个王一博是差点意思。我喜欢王一博是因为后来看街舞，然后他有一段是他在那个101跳那个女团舞，然后我觉得还不错，然后开始喜欢她了，我觉得还挺好的。就是纯粹
你知道那场的时候肖战也在吗？
有吗？
有。
嗯，对，大家都认识。
就是你看王一博笑到那个奶标横飞的时候，然后去找一下他想，咦，观众席里面有谁？现场。
哦，镜头。镜头给到了吗？
镜头不多，镜头你得后来努力的去找，因为当年那个就是他说的这个跳女团舞那场，当时的这个台词叫“耳返分你一只，装作不认识行不行？”
然后我觉得这个
很好玩。嗯，
我主要是喜欢那种就是那种长相嘛，就是我喜欢那种就是看起来比较贵一点、干净一点的那种长相，
贵一点，
太
贵。王一博，我就觉得他面无表情的这个，就是装酷吧。
你看，
我
冷吗？
他是不是打针啊？这个表情做不出来。
不是，他也不能老笑嘛，老笑的话就觉得傻笑，就傻嘛，对吧？你
不会说话就少说点，
不是他。我觉得他一个是性格的原因，还有一个是他本身的那个骨架，脸的骨架特别的小。所以他脸骨架特别小，然后岁数又小嘛，然后他脸上的那一丁丁点的那个小肥肉，就是粉丝说的小奶边，就是所以他表情做大了以后就哎呀那个颧骨那两团肉肉呀，所以妈粉就是觉得是这种风格，你知道吗？都是哎呀小儿子这脸上的肉呀，都是这种。
我们女友粉不这样想。我们女友粉喜欢他最好别笑，就是他跳街舞的时候会比较好看，然后整个身体这种，
对对对，
就我们喜欢的这种，就是我们这些女友粉喜欢的这种菜，就是，就像中年油腻 老男人永远喜欢少女一样，像我们这种就是中年油腻妇女永远喜欢少年。就是谁他最近去拍了一个那个就是军旅剧，好像叫什么来着，什么号还是什么玩意儿的，反正他回来之后长胖了，然后显出了那种健身成果之后，我就有点要脱粉了，你知道吧？
哦、
我们就是有脸在人在，脸长不完。
他不，你脱粉是因为觉得他长胖了，还是说因为他练
那种少年感了？
长壮了，没有少年感。
维和部队姐姐，维和部队。
对我就希望他那个整体维。那个、
就是肩膀肉出来了一点，然后脖子粗了一点，然后就
脖子和脸总是脖子和脸。对，
那你看这两天的照片去，又瘦了，这两天已经瘦了，就这么几天。
我打算等一下那个八月份的街舞，然后看看我还要不要继续粉下去。
你不用等八月份街舞，你去看现在微博上他趟着水去给人家送吃的照片，已经瘦了。
哦，太好了。
已经瘦了，
嗯嗯，王一博这个
女友粉就是觉得已经瘦了，不错，好看了。妈粉就是觉得我儿子都瘦了，好心疼。
对，你看我们就不一样，所以说别想红红不一样，好不好？我们
有这么
分
呐、
啊？
还有这么分、
啊？我真的，你们说到这个了，就是安娜，你说她稍微长胖了一点啊，或者说那种少年感没了，然后就要脱粉。我真的，其实我还挺难理解，到底这是一种，就是挺难理解你们饭圈少女的。那种
这两种，就是我除了喜欢王一博，我以前还喜欢陈宝国。陈宝国这是两种评价体系，你知道吧？
你的内心很复杂。哎，不，很有深度，很有深度。不，
就两种体系。
我对不起，我得打断你，广告时间到了，回来我再听你的两种体系啊。好，等一下我们再回来。
热烈祝贺！
西雅图中文电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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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播九周年。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Fly China 向您问好。购买回国机票，请上 flychina.com。15年诚信服务，专售美中航线机票，应有尽有，一目了然。网上自动购票，加上中英文专人化的服务，就是 flychina.com 的独特优势。您想知道西雅图回国最低票价吗？FlyChina.com 主页左下角实时更新回北京、上海和香港的最低价，点击后还可以比较不同月份旅行的最低价。FlyChina.com 的宗旨，帮您尽快找到物美价廉的行程。
好，这么快了就来到了最后一节的往事如风。发现啊，每次做节目聊娱乐的话题，时间过得真快。就我觉得再来一个小时我们都说不完。刚才安娜就说了，哎，她一方面是王一博的女友粉，另外一个方面她说了是两个体系。那我是第一次听到有人说这个粉丝就是这种粉丝的style 里面就形成了体系。另外一个体系是陈宝国，陈宝国我也是挺喜欢的，但是可能没你那么有怎么说呢，有条理啊，就是把它 organize 出来。嗯，陈宝国的体系是怎么样？来，我不知道大家想不想听，我是很想听。
你可是这样，
我想听，因为我觉得陈宝国应该跟陈建斌可能是一个。
对对对对对对。
那我
陈宝国长得还是比陈建斌好看，好不好？我们不互相拉踩啊，
不一定的，是陈宝国跟陈建斌是两个体系。
不，不是两个体系，他们其实是一个体系。
两个 style 吧，就长相啊。
对对，对，那个，比如说王一博，我是从颜值开始喜欢他，然后就是他最基础的那个基底是从颜值开始的，其他他跳舞很好，他的个性我也很喜欢，因为我觉得就是，大家都会蛮虚伪的，就是娱乐圈就是大家都会客客气气的那种，但是王一博就是他有时候有点缺心眼儿，然后但是。就争强好胜的那个欲望特别特别的强，然后他在那个快乐大本营里头让他干什么 他从来就是不扭扭捏捏的，说上就上的那种。我很喜欢这种大大方方，然后很有胜负欲的这种男孩。但是所有的基底都是他有颜值。陈宝国是另外一个体系，
嗯，
我也喜欢他的颜值，但是更多的是说对他的那个就是演技，还有他对这个艺术上的一些追求，我是感到非常敬佩的。
嗯，
我粉陈宝国是从那个就是，大家都知道他演那个《汉武大帝》的时候，还有演那个、
大宅门吗？
大宅门的时候，对，就是
开始，你就应该说一下他的作品。刚才你说陈宝国讲，嗯，这个人很熟悉，但是谁呢？头几个脸都站在我脑子里。
你想想，他在那个他演白景琦的时候，演他少年时代，那个时候他是一个中年男子，40多岁了，但是你愣是觉得不违和，就是。
违和呀，我怎么不违和呀，我就觉得很别扭他的样子。
你第一
他那种
上面他的脸可能觉得有一点别扭，因为那个镜头感觉处理了要磨皮，但是你只要沉浸在剧情和他的演技里面，你就不觉得奇怪了。他就是那个少年的那股劲儿，他是能演出来的。
对，
如果单从外表来说确实是有违和，不过我也入戏了。继续
他演各种，他演的各种角色吧，都非常的让我觉得就是有层次感，然后他会在里头挖掘他这个本身人物的深层的个性的那种感觉，就是你会觉得他是可信的。就是我喜欢他的基础是，基底是他的业务能力，然后其他在这种附加在上面的颜值，正好他也是我喜欢的那种，就是，就是那种轮廓感比较重，我受不了那个就是中年人发福，你知道吧？就是发福就已经在刨除在我的那个审美之外了。但他一直不发福，一直他就是，只是现在他也不胖，从来没有圆润过，他的脸就是那种刀砍斧削式的那种脸，我很喜欢那种就是轮廓感特别重的那种，
轮廓的
就是张艺谋那样的吗？
对，我也喜欢张艺谋，你怎么知道？
冯小刚不是刀砍斧
削，冯小刚就算了，
冯小刚不行，冯小刚
他们说那个柴刀，那个柴刀还是钝的，是砍
斧。没有，我是觉得虽然说对颜是没有什么要求，但是至少还得有个底线吧。
对，张艺谋还行，也可以，
陈道明也可以。
啊，那陈道明，
陈道明
对太可以了，
太可以了，好吧？
对，可以。
陈道明特别有书生气，那种大学老教授的感觉，
儒雅的感觉。
对，儒雅，对对对。
而且你们发现没有，就陈道明他演小人物也可以，然后演大人物也可以，演落魄知识分子也可以，演那种就是黑道老大也可以，他就是在气质还蛮多变的，就是比较
就演技好嘛，老屁股。
对，
又来了，干老戏骨，就是我觉得这些都还可以，这就是我的两个体系嘛。
嗯
一个是吃颜的，另外一个体系就是吃才华的，对吧？
嗯，对，但是都还是要有一点颜，这
还
是
有点颜，颜是基础，对吧？你吃才华的时候，你的颜的标准可以稍微降低一点。
是的，
好深刻呀，木木总结的好深刻呀。
没有，我觉得我跟安娜唯一的区别就是我对颜没有那么高的要求，而且我对颜没有那种痴迷的。比如说我如果一个人长得特别好看，然后我就觉得，我觉得我更多的还是更喜欢看那个，就是说我用他们的专业来衡量他吧。他是演员的话，那我就看他演技；他是那个歌手的话，我就听他唱功。
对，
颜的话
是
加分项。
对，我也是。
对。
哎呦，小红帽呢？你刚才不是说也一起那个妈粉玩一波吗？然后呢，还有吗？
对，妈粉，
你有作为女友粉的时候吗？
我觉得我可能就是差不多看《陈情令》的时候才开始入坑的，所以基本上没有女友粉的时刻。你想，《陈情令》播出的时候，我儿子都几岁了？对于我来说，那就是小孩啊，那个看起来那个感觉。所以就是一直就是妈粉，我觉得，
那你呢？
你说我喜欢那个男演员吗？其实我是比较就是看作品，不太看演员的，就是我会因为这个作品很好，然后呢就看哦这个演员演的不错，然后呢不会说是因为这个演员再去看看他的别的作品，可能唯一的就是几年前看那个什么香蜜的时候，觉得哎。 突然发现这个邓伦这小伙子不错，然后就翻了翻他的一些采访呀，还有他一些综艺啊什么的，我就补了一下。后来过了
邓伦的手太可爱了，是吧？
啊，邓伦他唱歌也挺好听的。这两天我还为了录这个节目，还又翻了翻邓伦有什么东西。然后我昨天开始看他一个叫什么，加油你是最棒的，你们看了没？那个
综艺吗？
那个电视剧
是啊，是
不是
电视剧？没看，
是个电视剧，就是邓伦和马思纯演的。
哦
啊，我一听这名字，我觉得好劝退啊。
对呀、啊，
我想起了陆小，我又想起了陆小葵。
这个名字，它是根据一个小说改的，小说名叫做。加油你是最胖的，那个胖变成是最棒的。然后就演的是一个，其实演的呢，他那个内容大概就是一个喜欢表演的一个小演员，在北京当北漂，然后他一步一步一步坚持他的不忘初心，坚持梦想，最后呢就是从群演可能慢慢就演得好了，就这样的一个故事。我刚看了两集，就那个马思纯是一个超市促销员，然后呢因缘巧合就当了这个邓伦的助理。然后他们两个就是一开始就是互相嫌弃，后来就是他当助理嘛，然后帮他们两个一起。然后那个邓伦一开始嫌弃他，不让他当助理。然后那个就有一段，就是那个马思纯说他说你为什么要一直跟着我呢？然后那个马思纯说因为我觉得你可以变好。他说我自己不能靠我自己让我自己变得更优秀，但是我们可以在一起，我帮你变优秀，我们都一起优秀了，什么什么，大概就是这样。
就是两个人相互扶持的一个。
对
。对了，我还有两个人我也很喜欢，一个是梁博，一个是黄轩，你们喜欢他们吗？
梁博我知道，黄轩是什么？
特别特别的神奇，他跟小月月长得一样的，但是梁博就是太可了，就是小月月就是你很想笑。
哎，可是你说那个歌手对吧？好像
对，歌手，
对，
你说
后面就没作品了呀？我们或者说我没有关注他，
很低调，出的
不亏，可以看一看。
哎，你刚才说了谁？除了梁博
还有黄轩呢？
黄轩可以。
OK， 黄轩，
黄轩的小眼睛可以。
哎，咱们是不是忘了？咱们是不是忘了一个咱们那个就是共同的那个粉？就是咱们大家都很喜欢那个青年男演员，
谁呀？
张新成啊！
啊，对呀、啊，我喜欢他。
对对
对
对
对，
他要颜有颜，然后要
有才，
有演技。
但是张新成是怎么回事呢？张新成
他最近演的那个你们看了吗？
我看了，
我只看了一点 cut， 我还没时间看。
什么？
我觉得好像很好玩的呀。
是什么？什么戏？
是一部网剧，叫《变成你的那一天》，就是他跟一个女生互换身体。其实这个感觉题材是挺老套了，男女互换啊什么的。但是他在里边，张新成在里边真的是今年的最佳女主角，是不是应该可以颁给他？
我觉得他演那个的时候，比那个张一山男扮女装的时候，就是真实自然太多了。
哎呀，我很讨厌张一山。
张一山有点夸张了、
之前有人说他哎呀什么好看的那个评价，然后我就看了他一部戏，我放弃了，没有看完。哎，他那个
看哪部戏？你不要说是《鹿鼎记》啊？
不是《鹿鼎记》我看了人家出来那个截屏，我就看不下去了。他是有一部戏是他是做一个卧底，共产党的卧底。
那个还可以啊，那个戏我记得。
然后
对余罪余罪
对。
对，可以啊。
对，就说你
看完了，
评价对他还挺好的。我一看，哎呀，不行！我说你就这个样子，你出场第二集就死了，被人家给逮出来了。就那种，我特别的，你一看上去，人家就知道他就是卧底。
看两个人来说，他长残了。小时候其实还好，小时候感觉是猴精猴精的那种。
长大了之后就成了一个大猴。一个成年猴，
哎呀，
然后个子又不够高，然后长得就长残了。
我是觉得张一山他演戏就是跳不出来他以前的小的时候的那个套路，他好像演什么都没有什么很大的改变。
对，
就是就像变成大猴了。
对，这种脸部面部表情太动的太多了。 然后你说你这个卧底吧，就应该很深沉，对不对？然后他不管什么样，因为我们听众看不到我的表情啊，我就看他就是处处让荧幕外的人感觉他就是那个卧底啊，他就是潜伏在里面的人。其实应该不动声色，我觉得吴秀波虽然不咋地啊，这个个人的那个人品啊、作风啊什么的，但是他演的那部戏，我觉得还真的是应该那样，就比较贴切我们心目中。你要是平常有一个机会，你让去打进去敌人的内部，你能够突然间就横眉冷眼的，然后就怎么样嘛？所以上次我跟安娜聊起来，那个男的叫什么？就是一个男，你说他还不错，你看我都忘了。他说那个叫什么？就反正梳一个大奔头，也是一个一部那种年代剧。我说他，
你说我
啊？伦什么叫伦？这叫什么伦？
邓家伦，
邓家伦吗？
任嘉伦
，对对对，哎对对，哎呀，我就说我去看看，我看不完那部戏
啊，
他一出来，
我抄呀，
哎，他对敌对的那些人，就这样子，我就好像以前我们样板戏一样，敌人一来了，哇，把那辫子啪就上去，就是新仇旧恨就上来了，你这那内心戏都在脸上面，我是他的对手，我一眼就知道你是卧底了，你是潜伏的了，所以就这种感觉，我看那个。刚那个张一山就那种感觉特别的，
张一山可能是因为常年拍电视剧，然后那个培养出来的这种就是演戏的习惯吧，他要是以后，但是我觉得他是未来可期，他是一个就是你觉得他还是一个有指望的一个演员，就是他还是
我没感觉到，我觉得他那种感觉就像那个舞台剧就演话剧一样，特别的夸张，我是受不了
的。我们不要讨论这种，都是不在我们颜值之内的。
好好好，
我觉得他有可作为演员有可期，但是作为颜值，他在我的那个审美之外。
对，哎，安娜，我还想听一下那个邓伦，后来怎么样了呢？
好啊，哎，邓伦是谁喜欢的？娜娜喜欢的。
哎，不，对不起，不是安娜，是娜娜。对，对
啊，你想听邓伦啊？
对呀，
邓伦他没有什么绯闻，他这个我觉得也是一个挺干净的小孩，没有什么，他连女朋友谁我都不知道。
金城
武，你不知道？
哎，我非常不合格，我就说嘛，我就哎呀，特别不合格。
我
也
是，
我也就迷了两圈里
都不合格，
就忘记了。
人也挺靠谱的，长得又挺好的，身材也特别好。
我是在第一次那个《欢乐颂》里面
看
到
那个密室大
逃脱，对对对，《欢乐颂二》的里面
厉害。
嗯，他就是，我觉得他也不属于第一眼美男，就是不是有第一眼美女嘛，他也不属于第一眼美男，他那个耳朵有点山峰耳朵，耳朵有点山。
哇，天哪，你看的这么细，果然是有一点点粉丝倾向了。我注意到他腿很长。
哎呀，我觉得他的耳朵有点山。普通人的话，他，然后你就看第一眼，然后我想呀，男主怎么不好看呀？就看那个香蜜的时候，啊，男主不好看，还能不能看下去？然后看完两集发现，哇，这个人物设置让这个不好看的男主变得异常的帅，就往后一直看，哎呀，就觉得觉得还挺喜欢的。后来看他上综艺跟那个就唱歌嘛什么的，哎，就是你说的腿也很长，然后身材也不错。
哎，说唱歌你怎么回事？
他唱歌怎么样？唱歌还行吗？
唱歌还要挺好的。
哦，
石家庄人我觉得应该都唱歌都还挺好的。石家庄是北方的摇滚重镇嘛，10个石家庄人9个都在搞乐队。
哦，
但是我就想，哎呀，这新一代的这个年轻小鲜肉，还是有一些实力的吧，哈。
嗯，
对，像我年轻的时候看那些什么周华健啊，是那个。梁朝伟啊，周润发呀，就那个时候，我上初中的时候看那些什么 DVD 那些，那都是老一辈的了，对吧？张国荣，
张国荣是真的长得帅，他是那种
骨相很好，侧面正面都很好。我从来没喜欢过梁朝伟，我不觉得他会迷住我，我是很喜欢周润发。这好奇怪哈，苗侨伟，因为我们都是看 TVB 长大的嘛。
但是你的身高有要求。
哎，这么巧，没有。啊，想想，哎，张国荣也不怎么高耶。 张国荣，
对对对，
张国荣
不高
的，不高。张国荣真的是角色哎，他真的就是那
种。但是张国荣不一样啊，张国荣跟这个梁朝伟演的角色的定义和方向都不太一样。
梁朝伟其实我看过他很多戏的，因为以前在 TVB 他都是挑大梁的，什么生锈桥王，很多我都没办法把这个
小鱼儿与花无缺，
对，把这个转换成为普通话。反正我看他看了很多很多，就是你现在都没有出名的，就是那个时候一般的剧，或者是他在一些综艺，或者是他也主持跟那个什么倩什么华曾华倩在一起主持啊，或者是很多四三零穿梭机，这个也是我们暴露年龄了啊。
这有点暴露，
那个时候就看着梁朝伟，后来是周星驰，就这么过来的。哎呀，不行了，时间到了啊，对不起，时间又到了，怎么办？下一期我还没说呢，我还没说呢，卖个关子。好，我们跟大家说晚安，下周见，
下周再见，
拜拜，
再见，
拜拜，
晚安。
同样的网络热点，不同的评论视角，往事如风首次采用独特的女性视角，带给您不同的人生思考。欢迎您每周二晚准时收听由碧辉、丹丹、孙浩给您带来的往事如风。
Just stay.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s, and callers, and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Contests are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host of this program, and